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十三到二十节哈，那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呢，是讲到耶稣给我们看到有两条的道路哈，有两条的道路。那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哈，你会发觉整个的世界好像有很多的问题，不是好像哈，整个世界会有很多的问题哈，有很多的黑暗哈，有很多的苦难，是不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个诗人哈，有一个诗人名字叫顾城哈，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哈，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哈，但是呢，他写的诗你一定听过哈，他写的有一首短诗很有名哈。叫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很多人都听过这个短短的诗哈，它是在讲到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面，诗人想要怎么样，他虽然成长在这个黑暗的年代，但是他却向往那个突破那个黑暗的年代，寻找那个他向往的那个光明，是不是？但是你知道这位诗人最终的结局是怎么样的？他把自己的妻子杀死，然后自己自杀了。这就是写出这样的一个很著名的诗哦。你可以从这个诗里面感受到他向往光明的这样的一种心情，这样的一种向往。但是他最终的结局却是什么？却是一个从亚当犯罪以后免不了的人的一个结局，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要看的马太福音哈，这一段的经文，耶稣给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结局啊，或者说对于我们这一群已经领受了这个福音，已经在这个福音当中的人，我们会有不一样的结局。但是这条道路到底是怎么样的，这是耶稣要给我们来看到的哈。那我们仍然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的七章的十三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你们要进窄门，因被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所以
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求你让我们看见这条永生的道路是怎样的一条道路，求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审视我们今天如何站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今天是靠着怎样的方式进入到这个国度里面，我们今天要面临的我们前面的道路会发生怎样的事。神啊，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处在艰难之中，我们确实面临各样的逼迫和患难，但是神，我们真知道有一位救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就了大事。他所经历的，他所遭遇的，他所在这地上所生活的这些日子里，他给我们的教导，他所行所事，真的让我们能够今天有盼望有能力能够度过这一切的艰难。我们感谢赞美主，给我们有真的渴慕你话语的心，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真的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每日的生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那在马太福音的这一段七章的第十三节一直到最后，是整个登山宝训的最后的部分哈，最后的部分。那耶稣在最后的部分用四个比喻来讲到整个的 天国是怎么样一回事哈。四个比喻来讲到整个的天国是怎样的一回事哈。那我们今天会来看前面两个比喻，讲到的就是有两条道路哈。你会发觉这四个比喻都是用两种不同的事物来进行比喻哈，两条道路，两种树木哈，啊，有结好果子的树，有结坏果子的树，有两种追随者哈，还有两种的根基哈，建造房屋的根基哈。那当你去看这样的一些比喻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耶稣把这个比喻是放在怎样的一个焦点，或者说耶稣给我们看到的这个比喻所展现出来的到底是怎样的哈。第一个很重要的焦点是在于耶稣的比喻，他把这个焦点放在了末世的审判上面哈，是不是？你看第一个比喻他讲到的是什么？有两条路，对不对？一条是引到什么？永生。另外一条引到的是什么？灭亡。这个就是在讲到这个最后的这个审判的结局，是不是？你再看第二个比喻哈，第十九节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哈，是不是？这些假先知他们有一个结局就是什么？要丢在火里哈。这不仅仅讲到他们是会灭亡，他们会死亡，这个是更给我们看到这个永恒的结局，是不是？然后两种追随者里面，他讲到说，当那日哈，那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对不对？当那日哈，显然他是有所指的这个日子哈。再包括最后的这个比喻也是这样哈，有一个灾难或者说有一个审判要来，最终要显明我们所建造的这个房屋到底根基是不是正确的。所以耶稣的四个比喻，他的焦点都在这个末世的审判上面，而这个焦点在末世的审判上面，另外一面是看到说这个主题仍然是在这个天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度里面。因为天国会有一个，或者说从人类的历史上的这个角度来看，会有一个结局，那个结局是什么？或者说这个天上的国和地上的国的征战会有一个结局，这个结局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审判，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审判。所以今天我们所要面对的，我们所要去思想的，我们所要去关注的，去聚焦的，应该是在这个结局上面，是不是？但是实际上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聚焦的可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很多的琐碎的事哈，可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地上的那些得失哈。所以在这里耶稣要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反省，或者说有一个，他给了我们一个命令，要去看这个世界的结局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应该站在怎么样的一个地步里面啊。而这一大段里面讲到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或者说在耶稣这一段的教导里面讲到的一个唯一的根基，就是我们怎么样对耶稣所说的教导做出的回应。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回应耶稣的教导哈？啊，怎么样去回应耶稣的教导哈？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的讲道哈，这一段的耶稣的讲道哈，把这个稍微调高一点，可能后面看不太清。好，当我们来看耶稣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好像耶稣在讲一些新的东西哈，其实不然哈。你今天去读旧约，你去读看旧约这个上帝耶和华神给以色列人的很多的启示当中，你就会发觉神告诉以色列人有两条的道路。我们可以来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在生命记哈，当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走过40年的道路，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哈，他在那里对以色列人这一群新的，那些老的都怎么倒闭在旷野了，对不对？那些新的以色列人，那些刚刚长成的那些妇女孩子们，他对他们有一些教导哈。第27章里面，他就叫他们。在那边有两座山，对不对？一座山叫基利新山，一座山叫以巴路山，这两座山，一座代表什么？ 祝福一座代表咒诅哈，然后二十八章就开始讲到说祝福是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就能得祝福，你要怎么样就会得到那个咒诅哈，受到那个咒诅哈。然后一直在讲这样的一件事哈。生命记的第三十章十九节这里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显然有两条路，对不对？一条是生路，一条是什么？死路。一条是祝福的路，一条是什么？一条是咒诅的路，对不对？摩西在这里讲到他希望的，甚至是他要求这些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要拣选哪条路？生命的道路，是不是？以至于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当然这个道路到底要怎么样走，在摩西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显明出来，还没有完全显明出来。我们再看诗篇的第一篇，是和我们很熟悉的，对不对？在这里诗篇的 诗人也在这里讲到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什么？恶人、罪人、这些亵慢人他们所走的道路。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是那群义人，是那群遵守耶和华律法的这些人，甚至昼夜思想的这样的一群人。而两群人他们走不同的道路，他们有怎么样不同的结局哈，不同的结局哈。我记得我之前也讲过在讲到这个诗篇的问题的时候哈，诗篇的第一篇，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看诗篇看到的是诗人在那里他的情感，他的祷告，他在那里向神来祷告说啊我很苦，或者是怎么样，以色列人遭遇了困难等等哈。但是诗篇第一篇很有趣哈，在这里诗篇好像给第一篇给整个诗篇定了一个基调一样，这仍然是在讲到一条生命的道路应该是怎样的道路，是不是？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的经文哈，在耶利米书哈，耶利米二十一章的第八节哈，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我们知道耶利米这位先知哈，当以色列南国要灭亡的时候，在那个时期里面的这位先知哈，这位先知，如果我们处在以色列犹太人犹大支派当时的处境当中的时候，你肯定不会喜欢这位先知，因为这位先知告诉你什么？你要出去投降，敌人在那边，对不对？你要出去投降，你千万不要在这里，你也不要逃到埃及去，你要怎么样？投降这位巴比伦王。没有一个人说我愿意投降哈，这样的。但是他是真的那位耶和华所差遣的先知哈，等会我们会再更多的看到哈。所以在这个旧约里面，其实神已经常常给我们启示，或者说神已经启示出告诉我们说有两条的道路，一条是什么？生命的道路，一条是什么？死亡的道路，是不是？一条是生命的道路，一条是死亡的道路。那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第七章，这里我们再来看耶稣用很简洁的方式来表明这两条路是怎样的道路哈。我们可以来看哈，第十三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哈。我们用一个图的方式来表来给大家来看，这个就比较简明，对不对？有两群人哈，一群人走的是那个小路，进的是什么？窄门，对不对？另外一群人走的是宽的门，进的是宽的门，走的是大路。但是那条窄门小路呢，是将人引到什么？永生里面去的。而那个宽门和大路呢，是把人引到什么？死亡灭亡当中去。而这个永生和灭亡，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讲到的，是什么？是最后的审判，是不是？而上面这一群人，我们说他们是一群天国的人，是在天国里的人，而下面这群人他们是在什么？地上的国度里面的人。这个是我常常之前在讲到其他的经文的时候常常会说的，有两个国度在那里征战，是不是？一个是天上的国，一个是地上的国，这两个国度在那里征战。而耶稣在这里给我们清晰明了的看到说，这两个国度他们要经历怎样的 遭遇，他们要面对怎样的结局。今天我们在哪里？今天我们在这个天国里，是不是？我们这一群蒙福音选召被基督所拣选进入到基督里的人，已经被迁入到他爱子的国度里了，是不是？已经被迁入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了哈。所以我们要来看哈，所以我们要来看这条道路到底是怎样的一条道路。你会发觉耶稣没有讲到有第三条道路哈。在罗马的时代，罗马帝国的时代，他们有一句很有名的谚语叫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是在讲到说罗马是他们整个国度当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哈，以及他们修了很多的路，让四面八方他们国度里面的人都能够进入到这个罗马城，很多很宽很大的路哈。但是耶稣在这里说，我们走的是一条怎样的路？我们进的是一个窄门哈，是一个小路哈，是不是？今天我们进的是窄门，走的是小路哈。所以我们要来看什么是窄门和小路。当我们讲到窄门的时候，就是一个很窄的门，对不对？每个人家里都有门，是不是？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去吃饭哈，很多时候我们会去吃饭，对不对？有些饭店他们为了要吸引顾客哈，他们会有一些打折的方案哈，可能你有看到过哈，在这个门口有很多这种怎么柱子，类似于柱子这样的东西哈。然后呢，每个柱子的间隙是不一样的哈。然后呢，怎么样打折呢？就是你通过第一道柱子，可能你打95折，那个是比较宽的哈。第二道柱子呢，可能是88折哈，窄一点哈。然后这个柱子之间的缝隙会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窄哈。可能后面有一个很低的折扣，48折或者38折，需要一个很瘦的人怎么样才能够穿过去？你明白我讲这个比喻的意思吗？什么叫窄门？窄门是什么？是有限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穿过去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窄门是有限制的哈。你进入这个门是有限制，你想拿到那个48折、38折，你必须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拿到这个折扣的，是不是？这个窄门是有限制的哈，和那个宽的门比起来哈，宽的门什么？可能10个人可以同时走进去，对不对？所以这个窄门是有限制的哈。你去看约翰福音哈，这个限制是什么？只有从基督、从耶稣进入到这个国度里面的，才是成为你才能够成为那个真正的国度里的一员。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9节讲到什么？我是羊的门，在我以前来的都是什么？盗贼。羊只有从我这里进入到这个里面国度里面，他才能够得生命，是不是？所以这个门有一个限制，这个限制就是耶稣基督，只有通过基督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门里面。所以约翰福音里面另外一处里面讲到什么？耶稣说自称他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是不是？这个就是一个窄门哈，这是一个窄门哈。那什么是小路呢？这个窄和这个小是两个不一样的词哈，不一样的词哈。当你去读新约的很多其他地方的经文哈，你会发觉这里耶稣所用的小路这个小字，在其他很多的地方的经文里面讲到的是一种患难，是一种逼迫，是一种艰难，是一种艰难哈。当我们讲小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觉得这个路比较小，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走过小路哈。小朋友小的时候，小朋友很顽皮，是不是？我小的时候也很顽皮哈，很喜欢走上街沿边上有这么宽一条边边，是不是有一个弧度的边边哈？就喜欢在那个边边上走，不掉下去。你就会发觉，你要在这个边边上走不掉下去，不是这么简单的哈。你去看那个体操比赛，走平衡木哈，就这么窄的一条木，在上面做很多高难度的动作哈。这些人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训练，是不是？ 不是这么容易的哈。所以在这里这条小路哈，其他的地方这个词的解释意思，它翻译出来常常是用在艰难和受逼迫、受苦难这样的用词上面。所以你看到耶稣在讲到这个窄门和这个小路的时候，他讲到的是这个国度里面的一个样式。这个国度我们要怎么进入这个国度，是借着耶稣基督进入到这个国度，是不是？我们在这个国度，我们朝着这个永生的路走的时候，我们朝着永生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各样的艰难和逼迫，是不是？最近一个礼拜有很多，我们看到很多的消息是讲到教会受逼迫，是不是？我们不要觉得奇怪，因为在初代教会，罗马帝国这些以色列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受到了逼迫，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是不是？所以这条路一定是会有患难和逼迫的。如果今天你听到一个福音，你听到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你信了耶稣，你就一路平安，完全没有任何的苦难哈。他没有把福音的全部告诉你，他甚至是假借着福音想要宣传一些其他的东西。当然，我们这里也要再注意一件事哈，我们的目的本身并或者说苦难本身不应该成为我们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为了受苦而受苦。我们不是说神啊，你看我是要进到永生，所以我自己去找一些苦来吃哈。福音从来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哈。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走上这条道路，我们是会遇到各样的艰难的哈，会遇到各样的艰难的哈。但是耶稣也给我们一个应许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是不是？但是我们不是为了苦难而苦难，我们不是为了小路而小路。我们只是说我们要进到永生，我们是会走这条小路，我们是会走这条小路。那我们来看，他说这条通向永生的路是一条小路，是一个窄门，对不对？但是通向那个灭亡的是什么？门是宽的，路是大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来思想今天这个天国的真理，我们怎么样来知道、来认识、来跟随这个天国的真理哈？这个天国的真理不是来自一个，我们用一个现在的话说，不是来自一个民主的决策哈。当这个摩西上了这个山上要领受那个十诫的时候，那些底下的民干了一件什么事？他们重新合议，连亚伦跟他们一起，对不对？造了什么？一个金牛犊，是不是？出埃及记二十三章里面说，你们不要随众行恶，什么意思哈？你不要说，你看这么多人都在做，那我跟他们一起做，一定是什么没有问题的。即使他们做的是什么恶的事，即使他们在犯罪哈。以色列人当时的处境就是这样哈，他们说，哎呀，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不知道怎么样了，我们怎么办？耶和华是谁？我们不认识，只有摩西认识，对不对？哦，这些神迹都是摩西行出来的，是不是？算了，我们造一个金牛犊吧。我们就说，这个就是什么？耶和华神。哦，这就是常常我们看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哈。看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这里，民主不能决定这样的一个决策哈。100年前，当中国在这个困难的处境当中的时候，有一个口号高举，叫什么？我们要去怎么样？要去跟随那个德先生和赛先生哈。他们想要通过这两个东西来解决、来振兴整个中国哈。但是事实是什么呀？那些定耶稣上十字架的人，是他们同心合意要定什么？耶稣上十字架。而这群人正是之前同心合意在那个耶路撒冷，当耶稣骑着毛驴驹子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那里说何塞纳何塞纳，是不是？是同一群人。你会发觉这个来自于这么多人的这种民主的决策哈，常常不一定是天国的真理。所以虽然有很多人走这条很宽的、很大的路哈，很近很宽的门哈，但是这条门 这条路哈、啊，最终进入的是什么？
灭亡，
是不是？
啊，同时也是这样，不是来自于民主的决策，也不是出于人自认为正确的事。箴言书里面说，人有人以为自己走了一条正路，其实这条路是什么？通向死亡的路。是诗记我们都看过，我也给弟兄姐妹分享过，是不是？是诗记的最后点明了整个士师时代以色列人处于黑暗的光景里面的一个终极的原因是什么？那时候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当他们不以耶和华为王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说，哎，我做的是什么正确的呀，我是正确的理解了这个律法神的诫命的呀。所以不是天国的真理，不是出于自认为正确的事，不是出于人认为正确的事。天国的真理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神的启示，来自于耶稣的教导，是不是？所以你等会下一次我们会看到，我们会看到这个根基在哪里？根基在于神他亲自启示他自己，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来告诉我们说，旧约所讲到的、所指责的，今天在他身上怎么样成就了？在他身上成就了。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耶稣说到两条路，对不对？两条路哈，两扇的门哈，两个不同的结局哈。啊，整个的大的范围是什么？两个不同的国度哈。那在这里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哈，需要注意的地方哈。第一个地方就是，这不是耶稣在鼓励我们说，哎，你们要走这条窄路哈，小路哈，进这个窄门哈。这是耶稣的命令哈，这是耶稣的命令哈，不是他鼓励的话哈。你知道耶稣在那里讲道的人底下是一群什么人？有耶稣的门徒，是不是？有那些跟随他的人，是不是？当时的处境和我们现在不太一样，你会发觉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是真心跟着耶稣吗？十二个门徒里面至少十一个是什么？真心跟随耶稣的，对不对？那个犹大是一个叛徒。但是这十一个人和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看到的那些使徒的样式是什么？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反差或者差别在这里哈，差别在这里哈。所以在这里耶稣要给这些愿意向他们委身的人告诉他们一个命令哈，这个命令是什么？就是你们要怎么样？进窄门，走小路。你们既然已经愿意来跟随我，你们就应该进那个窄门，走那个小路，而不是像这些走向灭亡的人去进那个宽的门，走那个大的路。所以这是耶稣的命令，他不是在那里委婉的劝勉鼓励说，哎，你们这些人呢，应该要怎么样？他是一个命令说，你们既然已经委身要跟随我，那你们就应该走这样的什么道路。所以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既然已经跟随了耶稣，我们就应该走这样的一条通向永生的道路。虽然它可能是一个窄门，虽然它可能是一个小路。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当耶稣在这里讲到窄门和小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窄门和小路是必须的。今天我们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国度里面，是不是？没有第二扇门为我们打开。当这个世上告诉你说，哎，这里有一扇门，那里有扇门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相信，因为只有一扇门，这扇门就是什么？耶稣基督。我们只有借着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恩，这扇门才能够进入到他的国度里面去。所以这是一条唯一的道路，这个不是罗马人说的条条道路通罗马，好像有很多条路都进入到罗马这个雄伟的城里面去。今天要通向那个新耶路撒冷这座新城，这座城只有一条道路，就是耶稣基督的道路。 当然这也是一条艰难的道路，这是我们前面已经特别讲到的哈，特别讲到的哈。当我们去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讲到这个部分的哈，一定是要讲到苦难的部分的哈。很多时候我们去思想哈，耶稣他的一生，他所遭遇和经历的哈。今天你说我要跟随这位王哈，这位王他所经历的很多的苦难，他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苦难，他出生在那个马槽里面，是不是？没有枕头的地方哈，啊，可能从很小的时候就没有父亲了哈。他走到哪里，好像有很多人跟着他，但是很多人都是为了得鱼然后吃饱，是不是？得饼吃饱。所以今天这条路一定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哈，一定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如果有人跟你说还走在这条路是一个康庄大道哈，告诉你说唯有你很成功，很被这个看上去外面的祝福哈，你才是真的进入到这个国度里面去哈，你不要相信他的话。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神没有给我们恩典，也不是说我们好像走的、哦、我们好像选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哈，这个是在告诉我们说，当两个国度都存在的时候，一定是什么有征战的。前两天是中国定了一个12月13号是吧？还几号？就是南京大屠杀的那个纪念的日哈。然后之前就有中国的民众，好像是说是香港人跑到这个靖国神社门口去烧报纸。有这样的一个信号，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新闻？而当那个60、70年前在经历那个战火的时候，当那些侵略的敌人进入到这个国度的时候，这个国度里面的一定是什么起来要反抗的，是不是？两个国度征战一定是什么是有各样的战火的，各样的敌对的，是不是？所以今天这个天上的国要降临到这个地上了，一定是会有各样的艰难的。这个艰难可能是遭到了逼迫，也可能是有各样其他的处境。我们不要老是想着说就是那个殉道哈。我们可能在我们的信仰上被周围的很多人逼迫，这种逼迫可能是很小的，因为你是基督徒，受到了不一样的待遇，是不是？因为你是基督徒，可能对你有不一样的处理方式，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一条艰难的路，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是一条冲向永生的道路。连这世上的人都知道，中国这个有一篇那个古代的文章说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对不对？空泛其身心，复乱其手。他就讲到说，这个人经历了苦难，他就成长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远大的志向，是上天给予他的，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或许我们看到的现实的处境当中会有很多的艰难，但是保罗常常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图画，就是什么？那个永远的天上的耶路撒冷，新天新地的图画，耶稣再来的那个盼望，是不是？所以这是一条唯一的道路，这虽然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却是一条通向永生的道路。这里特别还要注意，耶稣在这里一再的强调，这条道路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哈，下次我们会更多的来讲哈，就是要伏在基督的权柄之下哈。下次我们会讲到说，第21节里面讲到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哈。这群人在叫耶稣主啊主啊，显然耶稣是有那个什么决定他们能不能进天国的这个权柄的，是不是？当这一切的话讲完的时候，第7章第28节哈，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为什么稀奇呢？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耶稣是有那个权柄的，他的教导他的教训是有权柄的，我们需要服在这个权柄之下。就好像我们今天做父母的， 你是神给了你权柄要去什么，让你的小孩服在你的权柄之下的，所以你一定要使用这个权柄的哈。你不要说我交给我的交给小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哈，谁没有给他们这个权柄哈，当父母还在的时候谁没有给他们这个权柄，你就会发觉说哈，这些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谁怎么样想要把小孩子教，或者说让小孩子听他们的话，常常是什么事半功倍，因为神没有给他们权柄，对不对？神没有给他们权柄，这个权柄是给父母的哈，给父母的哈。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哈，当耶稣在这样的教导的时候，他的教导是有权柄的，我们需要服在他教导的权柄之下，教导的权柄之下。好，当耶稣讲完了这里有两条道路，他开始讲另外一个问题哈。但是这个问题我们千万不要只是把它和前面两条道路把它完全分开来看哈。耶稣讲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来再讲到我们需要防备假先知哈。耶稣讲到前面他有一个教导是关于怎样走永生道路的教导，然后呢你就会发觉，或者说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会遇到一件事，就是有假先知会告诉我们不一样的教训哈，不一样的教训哈。那什么是先知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对中文的这个翻译当中的先知会有一些的误解哈。先知是什么？比别人先知道一些会发生的事哈。先知是什么？旧约的先知是讲到说，这些人是将神启示出来，告诉这些百姓，这些领受者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才是先知，对不对？同时他也会传讲神的话语。所以先知是什么？先知不是说我知道今后500年会发生什么事哈，掐指一算就知道了，不是这样哈。这是我们的误解啊！先知是将神启示出来，他会传讲神的话语哈，传讲神的话语哈。在旧约中你会发觉，就有很多的假先知，是不是？旧约中有没有假先知？有一个很著名的假先知是谁？巴兰哈。我记得有一次儿童主日学上课，就是讲到驴这个动物哈。巴兰的故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怎么说角色吧，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什么，巴兰的驴，是不是？巴兰是怎么样的一个先知？他自称是耶和华先知，对不对？但是你去看包括新约在彼得后书里面讲巴兰是什么，那为了那个利益哈，为了财力哈，就怎么样奔上那个用灭亡道路的那样一个先知。摩押人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要到他们那里去了，很害怕，于是他们又去找巴兰，因为他们觉得巴兰是什么，先知。找巴兰干嘛？帮助他们来对付以色列人，是不是？巴兰的故事是很精彩的哈，他在那里四次想要去咒诅以色列人，结果四次神给他的话是什么？祝福的话。我在那个民中没有看到什么不义的事，是不是？他讲出来的都是祝福的话哈。你去读民数记是很有趣的哈。然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是什么？以色列人和摩押人犯了什么奸淫？你仔细去读那个民数记哈。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和摩押人犯奸淫？是巴兰出的主意。所以巴兰的结局是什么？被以色列人最终什么杀死了，是不是？好，他在那里要咒诅以色列人，因为他想要得那个摩押王巴勒的财物，对不对？得摩押王巴勒的财物，所以他要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让他说祝福的话，怎么办？神其实已经在告诉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是不是？结果他仍然执迷不悟，给摩押王出了另外一个主意。神不是说在这个民中没有不义吗？没有罪恶吗？我就想办法制造一些不义，想办法制造一些罪恶出来。所以巴兰是一个假先知哈，巴兰是一个假先知，在新约当中也常常提到巴兰的名字哈。连巴兰的驴看到那个天使要来杀巴兰的时候， 他把他一挤，巴兰就受伤了哈，因为巴兰没有看到，是不是？然后他就骂那个驴哈，驴竟然也开口跟他说话，很有趣的故事。当然让我们看到说，当巴兰的眼目当中只有他想要得的那些钱财的时候，他就看不见什么上帝了，连驴都能看见，但是巴兰看不见。其实在列王记里面有另外一个先知哈，以利沙的，服侍以利沙的有一位他的门徒，对不对？也是一样哈，也是一样哈。另外一个我们刚才讲到的耶利米书哈，耶利米在那里说，嗨，你们这群人投降巴比伦，因为这是什么？你们该当的结局哈，因为这是你们得罪神，神给你们的什么审判哈，是不是？但是在那个时候，这群人尤其是王这些大臣，谁愿意来投降巴比伦？尤其王，对不对？没有人愿意哈。我们看三国演义里面哈，你就会发觉当曹操打到这个江东的时候哈，最不愿意投降的肯定是孙权，但是那些手下的人他们可能不是这么想。所以呢，就有一个假先知哈，叫哈拿尼亚哈，你去看，时间关系我们不读这一章的经文，耶利米书第二十八章。这个假先知说什么？耶利米，神说你带一个这个靠镣把自己锁起来，是因为要象征说什么？以色列人要被靠镣锁住，带到巴比伦去，对不对？而这个哈拿尼亚就把他的这个木的枷锁怎么样打破了，说没有这回事儿。巴比伦马上怎么样？要倾覆，要灭亡了哈。你仔细去读耶利米书第二十八章，很精彩哈。耶利米怎么样来回复这个假先知？耶利米没有马上说，你说的不对。耶利米怎么说的？我也希望是这样啊！你仔细去看啊，他先说的是什么？我也希望耶和华是这样做，因为耶利米还写了一篇叫《耶利米哀歌》，对不对？他真心希望以色列人去投降吗？不希望，这是他的祖国，这是他的国家，这是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是不是？他不是，他内心是有煎熬的，但是内心的煎熬，他胜过的方式是什么？遵行神告诉他的，神的启示是什么？以色列人你要去投降，是不是？所以他对那个先知说什么？我也希望你说的这件事能够成就啊，但是呢，神没有这样启示，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件事到底怎么样。你去看耶利米书第二十八章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这个先知怎么样？就被神击打，就什么？假先知就被神击打，怎么样？就死了。所以你会发觉说，旧约当中有很多的假先知，所以在这里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这些跟随他们的他的人说，你们将来走这个永生的道路，对不对？我告诉你们，这个永生的道路是怎么样的一条道路哈？但是你们要防备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就是会有假先知哈。这些假先知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在这里描述是什么？他们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哦。这表明什么？你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看出来这是什么一个假先知哈，因为他外面披着羊皮哈。当以撒给雅各祝福的时候，他以为是什么以扫，因为雅各伪装成了以扫的样式哈。以扫是身上有很多毛，对不对？他就披着一个毛皮。所以这些假先知是什么？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哈。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了一件事哈，他说你们遇到这些假先知哈，可能会伪装自己哈，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为什么？因为魔鬼也会伪装成什么光明的天使。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他不是用这个很敌对的方式来试探的，对不对？他用什么？上帝圣经里面的话来试探耶稣。哎，你可以吩咐这个哦，这个石头变成面包吗？是不是？这是假先知的一个特征哈。但是呢，耶稣也告诉我们什么？凭着他们的果子可以什么呀？认出他们来。凭着他们的果子可以认出他们的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来思想哈，假先知的果子哈，这个果子可能不是马上显露出来的，或者说不是很容易你就能够看出来的哈。 但是呢，这个果子一定是最终会什么暴露出来的。因为在这里怎么说的，说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荆棘也会有，也有一些小果子的，对不对？你远远看过去好像是有一些果实，但是那个和葡萄完全不一样，棘藜的果实可能和那个无花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所以你从这个果子就能够分辨出来哈。所以我们会去思想哈，在新约的这个这些使徒的书信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这些假先知的果子哈。比如说他会讲到说，这些假先知哈会怎么样引起各样的争论哈。你会发觉常常我们会为了神的真理互相起争论。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慎思明辨，我们不需要去看神的真理到底是怎么样的。关于一些神的最根基的真理，比如说是这位神是什么三位一体的神，这位我们的救主是什么神人二性的这样的一位救主等等，这样的一些根基的道理我们无需去争论，我们一定相信就是这样。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真理，我说一句话哈，人真是很有限的，人的智慧有限，人的认识有限，所以我们认识上帝真的很多时候就像那个瞎子摸象一样哈。有人说大象是什么像扇子一样，有人说大象是什么像柱子一样哈。我们的认识真的是很有限哈，所以我们可以彼此交流我们的认识，但是在一些事上我们不要去过多的争论哈。而常常这些假先知他们会引起什么我们的争论哈。第二个是什么，他们会败坏信心哈。在提罗太后书里面讲到的是什么，他会告诉你说没有复活的事，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前面我们讲到说只有唯一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这条道路，对不对？他怎么成就这条道路，借着他的死和复活成就了这条道路。所以他们会败坏人的信心，把人的信心不是放在基督他的身上，他所做成的救恩身上，把这个信心放在了其他的一些事物身上。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的成功神学，怎么样才是说明我们是有信心的，或者说怎么样才能显明说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你只要很成功，你只要大大的物质上被祝福就可以了。所以这是假先知的果子。假先知常常还会做一件事是什么，分裂教会，让教会分裂好，让教会有各样的纷争哈，以至于彼此弟兄姐妹彼此攻击，互相攻击哈。更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假先知常常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就好像巴兰这个假先知一样，他要得什么财物，对不对？他享受这些财物带给他的满足哈。所以他们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来在这个教会里面做各样的事哈。彼得后书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些假先知的结局只有一个是什么，就是灭亡，就是灭亡。好，我们讲了这么多假先知，我们千万要注意一件事，今天我们不是要拿着一个探照灯在那里照说教会里面哪个人是假先知，耶稣讲这段经文绝对不是这样的意思，或者要我们这样去行。耶稣在讲这一段经文，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另外一件事，谁才是那位真先知。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基督的时候，我们比较多的会讲到他的君王的职分，是不是？耶稣是那位王，整个马太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耶稣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王。我们很多时候会讲到他的祭司的职分，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了很多，说有一位更美的祭司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那位大祭司，他同时成为了那个祭物。但是你不要忘记耶稣还有一个职分是什么，先知的职分。我们刚才讲到先知是什么，启示神，对不对？向我们来启示神是谁，耶稣他就是那个三位一体神其中的圣子这个位格，是不是？先知是什么，是要宣讲神的话语哈。耶稣他就是那位神，所以他讲出来的话语就是什么，神的话语，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耶稣虽然没有讲得很明白，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耶稣在这里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去用探照灯探那些假先知在哪里。耶稣的心意是什么，就像今天我们要去 常常拿来做比喻的一件事是什么？你怎么样来辨别假钞啊？你只要知道那个真的是怎么样的就行了，是不是？所以耶稣在这里是要让我们警醒一件事，告诉我们一件事，教会里面可能会有假先知，但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跟随那位真的先知，跟随在那个真理里面，你就能够辨别一切的假先知。假先知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样式表现出来，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做的一件事不是随处的去看哪些人是假先知，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是跟随那位真的先知，就是耶稣基督，跟随他的教导，这是我们下次要特别要来讲到的，特别要来讲到的。所以我们最后来做一些总结。今天我们讲到耶稣告诉我们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通向永生的，是要进窄门走小路的，受限制的，只有经过耶稣基督到经过他的这个救恩的，才能够进入这个永生的国度的。这个道路可能是艰难的，但是这个道路是通向永生的道路。所以耶稣在这里的教导，整个圣经的启示是指向这样的一条道路的，不管是从旧约也好，是从新约也好，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防备一件事，就是要防备假先知。这些假先知是会伪装自己的，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他的果子里面来认出他。而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一定是要跟随那位真的先知，我们才能够很轻易的去辨别说，这个人说的话不是按照基督的教导来的。所以我们要抓紧的是什么？紧紧抓住的是什么？基督的教导，圣经的真理是什么样，以至于一切的假的东西就在这个真的东西显现出来的时候就显明出来了，是不是？还有最后我们要思考一件事，耶稣虽然在这里讲到的是一个有关假先知，他是什么棘藜，他不会长出无花果来，他是荆棘不会长出葡萄来，我们要思想我们今天结的是什么样的果子，或者说言外之意，我们不是要拿探照灯去探那些假先知他的果子是怎么样，当真理显现出来的时候，他败坏的果子一定会显明的，是不是？我们要常常去思想的是，我们今天有没有结出那个果子来。耶稣说什么？我是葡萄树，你们是什么？枝子，对不对？今天如果我们这个枝子是结在葡萄树上，我一定结出来的是什么？葡萄。这个可能是下一次我们会更多的来讲。我们今天结的是什么果子？神常常要我们看的是我们自己，不是看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按着人各样的努力，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天上的国度里面，我们的结局只能是灭亡和沉沦。所以今天我们看这样耶稣的教导，今天我们看到说耶稣要我们走一条小路进那个窄门，要我们走那个永生的道路，是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那个大事。所以神啊，让我们真的不要再自高自大，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乃是靠着我们自己有什么好的地方。我们唯有承认我们是一群罪人，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我们需要被披上那个义袍，我们才能够进入那个永生的国度里面。神啊，真的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也真的让我们愿意跟随这样的真理，即使前面有各样艰难的道路，即使我们可能会面对各样艰难的处境，但是我们知道这一条道路是通向永生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走过的道路。今天我们唯有跟随我们的救主的脚踪，继续走这条道路。我们也真的求你给我们能够有慎思明辨，能够真的明白你的真理，以至于当假先知起来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我们能够分辨出他们的果子，我们能够知道他们的教导不是光明的真理的样式。我们也真的来常常反思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因为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改生命的改变，以至于结出那个改变的果子来。神啊，不是靠我们自己结果子，乃是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结果子，因为我们是连在主耶稣基督上的枝子。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当我们听完这篇道理，我们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求你给我们力量和能力，能够结出那个得胜的果子来。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